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我们不能靠着自己的善行去得到神的接纳，我们只有靠着耶稣基督，只有信他，接受他的拯救，才可以到父神那里去，那是唯一的道路和救法。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从今天开始，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开始一个新系列的探讨，思想神的性情以及神的作为。我们要学习有关神的事，但是往往不知道从哪里着手，从哪里开始。面对圣经66卷的经卷，我们感到茫然，不知所措。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神是一位怎样的神。我们要推翻神是冷漠的、不可接近的这些说法，因为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神向人所做的启示。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很多人对神都有扭曲和错误的看法。有些人说，神就好像一个溺爱孩子的父亲那样，孩子要什么，他都是有求必应，尽情地放纵孩子。也有人说呢，神只是一股外太空的力量，远在太空的某个地方。事实上，两者都不是。神在圣经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到底是谁，而他到底又是怎样的。头一个，神选择向人启示他自己的方法，就是他透过自然界的创造，或者说物质界的创造，来向人启示他自己。也许有人就说了，对了，所以我崇拜自然。然而这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神并没有在宇宙和自然的创造中给了我们全部的启示。换句话说，从自然界里边去探索神是很有限的，是不足够的，它只是神部分的启示而已。神有许多重要的属性是我们无法在自然界里边找到的。换句话说，神借着自然显明了他的存在。我们尽管可以从神所造的自然界里边看见他的伟大，他的能力，感受到他的美好，以及他的智慧，他的创意等等，但是我们却无法在自然界中找到神的圣洁，或者更深入的神的本性，他是怎样的一位，我们在自然界中是看不见的。因此，自然界所能够让我们认识神的是很有限的，是一些，不是一切。我们不能单从自然界里边去全面的、充分的认识神。神不错，是借着所造的自然来显明他的存在，但却只是部分的启示而已，并不足够。因此，如果有些人只是敬拜自然而不去敬拜神，或是把对自然的研究就当作是终极的追求，而不认识创造自然的主，那就错了。因为宇宙万有是神所创造的，我们不能只敬拜受造的自然，而不去敬拜那位创造自然界的造物主，那是说不通的，也是不合理的。第二个，神选择向人启示他自己的方法，就是透过人的良心来向人启示他自己。神在造人的时候，把良心放在每一个人的心里，所以人与生俱来就有良心，就有直觉。 人不会生下来就是一个一神论者或是多神论者，但是人一生下来他就有良心，他就有直觉，这是神给人的礼物。中国的孟子说，人有恻隐之心，有是非之心，有羞恶之心，有辞让之心。人是万物之灵，人跟动物是不一样的，人有神的形象。神把良心给了人，而良心能叫人知道世界有神的存在。即使没有学识的人，即使住在落后的地区，荒山野岭，他一样在内心深处知道有神的存在，一样他不敢作奸犯科，因为良心提醒他。其实每个人内心都知道世界上有神，如果他硬说没有神，那是压抑良心，昧着良心故意这么说的。所以不信神的人在神面前是没有借口的，因为神给了他良心，他是知道有神的，只是不承认，内心深处说最好没有神而已。所有不信的、疑惑的以及叛逆神的人都要为自己所做的负责。为什么人要为自己的不信负责呢？这是因为神在外在的自然和人内在的良心启示了他自己。人如果诚实地面对自己，就明明知道宇宙间有一位创造的神，他不但创造了世界，还管理和维持着这世界，使世界和自然界各样事情都是井井有条地运行着。这是人选择故意不信神，反而为自己雕刻制造偶像，宁可敬拜自己手所造的，也不去敬拜创造天地的神。人用金银木石等等为自己铸造神像，又或者敬拜太阳、月亮和众星等等自然界受造之物，去取代独一无二的神尊贵的地位，他不去敬拜造物的主。为什么人会用不同的东西来创造自己的神呢？其实这正好说明人在内心深处所相信的，他们是承认宇宙的确有神，只是他不愿意认识，不愿意寻求，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顺服他，而是以自己的想象和体会来制造一位假神，说这就是神，借此麻醉自己的良心，说我已经有了神，我是一个拜神的人，但内心深处却不是真正把神当神。神把良心放在人里面，叫人知道世间有神，神把最基本的道德律写在人的心板上，叫人无可推诿，叫人良心深处知道神是存在的，良心的直觉成为人心灵深处的内证。除了神透过自然界还有人的良心来启示他自己之外，神第三个启示的方法就是透过圣经，他自己的话语。神关心世人，神爱世人，他透过他的话语来向人启示他自己。在新约圣经的彼得后书第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彼得后书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这样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彼得后书第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这里要说的是什么呢？原来神除了借着自然界来向人启示他自己，又借着人里边的良心的直觉告诉人世间有神之外，神还透过圣经他自己的话语来向人启示他自己。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又把它记载下来。圣经有旧约和新约两部分，旧约圣经记载了神的大能，神怎么样引领他的百姓，保护他们，供应他们的需要，做他们的王等等，神都透过圣灵感动一些人，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让人知道当时那个世代所发生的事，神在人间的作为，以及神的律法等等。不少的神人先知以及神所选召的仆人都成为圣灵所使用的人，把神的心意、神的话语写下来。他们所写下的不是自己的见解，不是自己的感想， 而是圣灵感动他们，要他们写下的信息。所以在彼得后书第一章20节21节这里说了，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神把圣经赐给我们有很重要的目的，在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弟兄姐妹很熟悉的一处经文，这里说了，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17节，这里告诉我们，圣经写成的目的，或者说神赐下圣经给人的目的，是他对人的指示，是要人留心听从的。也许有人说了，神怎么能漠视人，主宰人去写成圣经这么伟大的书呢？我们可以这么讲，神既然能用他的大能大力创造宇宙万有，他既然能够设计每一个规律，指挥着保守着日月星辰的运作，使天体井然有序，各按轨道而行，不论我们是睡着或是清醒，我们都发现宇宙的一切依然运行，没有出错。神在宇宙奇妙的作为是我们赞叹的，这样一位神，他能够让复杂的宇宙太空这样的运作，试问他岂不能对人的心说话，管理人的思想，以至于他们能写出神要他们写出的信息，说出的话语吗？神的能力当然能做到，而且毫无困难。不但如此，这位圣洁公义本身就是真理的神，他还会留意保守圣经所记载的一切是全然的准确无误的，能够作为人生指引的书。圣经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乃是神向人的启示，是神给人生的精确指引。圣经有我们一切问题的答案，无论我们所问的是什么，圣经都能够提供答案，指出原则。人生所有的问题，不管多么复杂，圣经都有准确的答案，而且是可行的、有效的。我们尽管可以看哲学的书、历史的书、科学的书、地理的书，又或者是诗歌、艺术各种不同的书，去寻找不同的答案，但圣经只有一本，却是包罗万有。人生所有问题的答案尽都在圣经这本书里，只要我们打开来看，专心研读，谦卑地恳求圣灵指教，必定能够找到合适的答案，符合时代的需要。神从来不用修订圣经，或者改变其中的内容以适合现代的需要，因为神是超越时间的，他的话就是真理，真理是无需修改或是修正的，他是千年不变，却是历久长新。圣经的奇妙之处数不胜数，是我们可以笃信的书。除了圣经以外，神还用了第四种方法来启示他自己，就是借着他的爱子主耶稣基督。请我们看新约圣经希伯来书1章1到3节，希伯来书1章1到3节，作者在这里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希伯来书1章1到3节。好，弟兄姐妹，请我们继续看哥罗西书1章15节。哥罗西书1章15节，这里保罗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哥罗西书1章15节，我们看神是多么的爱我们，关心我们的需要， 他知道我们单单靠着自然界的启示，单单有良心的直觉，单单靠着圣经他的话语，还是不够具体的认识他。所以神要用一种更具体更直接的方法，把自己具体而为的显明给我们看，就是透过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住在人间，跟人在一块生活，是人可以亲眼看见、亲手摸到的。我们看见神的苦心，我们看见神对我们的爱是那样的无微不至。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使徒约翰在一开始这卷福音书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一个伟大的真理，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而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的第三十一节，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那儿，约翰就讲出他写这本约翰福音的目的。经文说呢，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在约翰福音的一开始，约翰就介绍出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个独特的身份，指出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道，他在创世以先已经跟神在一起，他就是神，在创造的过程中是有份的，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而约翰福音第一章所特别指出的就是耶稣基督就是道这个真理。而下边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十四节，使徒约翰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正是指耶稣基督降世为人而说的。还记得主耶稣曾经在雅各井旁跟一位撒玛利亚妇人谈论活水的事情吗？在那里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主耶稣所指的诚实原来就是真理这个词，那就是说人敬拜神必须以心灵和依着真理来敬拜他，因为神是个灵。很多人都问了，耶稣降生在世上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耶稣不是凡人，他不是由一男一女的结合而生下来的，耶稣乃是神成为肉身来到世间，显现给世人看的一个舍己的行动。神取了人的肉体，圣灵感孕童贞女玛利亚，然后降生在世上。在耶稣降生的世上，三位一体神圣父圣子圣灵全都有份参与。圣经说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是太初与神同在的道，这道太初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经由圣灵感孕，然后降生到世上，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使徒约翰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里说得很清楚了，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就是主耶稣基督，把父表明了出来。说到神的独生儿子，我们就不能不提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里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成为肉身来到世上，就是为了向人表明父神，让人可以具体的认识神，这实在是神奇妙的作为。耶稣是神成了肉身，神在肉身的显现。所以如果有人说我信神但我不信耶稣，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耶稣基督与父原为一，神在基督里。我们认识神的唯一途径是借着耶稣基督，这是神的启示，所以我们不能忽略耶稣而说我只信神。 我们再看另外一处圣经，我们看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七到第十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七到十节，这里记载主耶稣说：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约翰福音十四章七到十节。主耶稣的门徒之一腓力想要用肉眼看见父神，他求主把父显给他看。然而耶稣说：你想看见父吗？你只要看我就行了。主耶稣在这里说得很清楚了，人看见的我就是看见的父。另外，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三十节又有一句我们经常会引用的经文，来说到主耶稣跟父神的关系。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他说呢：我与父原为一。一句很简单的经文，把耶稣基督跟父神合一的关系表达出来。耶稣与父是合一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不然主耶稣不会说人看见的我就是看见的父。耶稣也说他只做父差遣他做的事，他不是凭着自己的喜欢而做，他乃是依着神的吩咐去做。而耶稣对腓力说：你跟我在一起这么久，你看见了我所做的，跟我一块生活，你还要求我把父显给你看吗？你难道不知道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吗？我所说的不是凭着自己说的，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不能只信神而忽略耶稣基督，我们也不能只承认耶稣是个好人，是个正人君子，是个大能的医生，是个伟大的教师，是个不错的先知，又或者这样或者那样。我们要相信的是耶稣就是神，他是父怀里的独生子。我们如果只承认耶稣是个好人，是个伟人，是个大能者，那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因为耶稣与父原为一。这些话呢，不是我们能想象出来的，而是主耶稣亲口说出来的，记载在圣经里。如果耶稣不是神，他就是最大的说谎者，他所说的都是虚谎的。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只要信神就可以得救，其实绝对不是，因为得救是相信耶稣基督，相信他的拯救，借着耶稣基督才可以到父那里去。我们不能只信有一位神的存在，或者只相信神而不信耶稣基督，不信神的启示，那是不能的。如果我们不相信耶稣是神，我们就无法进入救恩，因为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就是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作为基础的。耶稣基督他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复活，所付出的一切，所成就的救恩，是我们信仰的基础。耶稣是神这个事实，其实在耶稣的生平中早已流露出来，看他怎样行神迹，怎样平风静浪，怎样医病赶鬼，怎样用五饼二鱼喂饱超过五千个群众，怎样使死人复活，这些都让我们看清楚耶稣就是神，他不但有人性，同时有神性，他是神人二性同在一身。我们要是信了他，经历了他的恩典，我们又跟从他，那么我们必然经历得到，并且很清楚地知道耶稣基督就是神，是全能者，是我们的救赎主。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为什么没有人可以不经过耶稣而到父那里去呢？是因为耶稣就是神，是我们不能忽略和忽视的。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就是圣父、圣子和圣灵，不是三位神，而是一位，但是却是父子圣灵同荣同尊同永恒。因此我们不能忽略神的启示，而单方面的一厢情愿地说我要亲近神，我要到神那里去，这样的说法是自相矛盾的。我们之所以坚持要人相信耶稣，不是因为我们思想很狭隘，而是因为神的启示，圣经是这样强调的，神是这样启示的。我们只能顺从真理，盼望人人都可以循着正确的途径找到神，跟神建立关系。我们若不是靠着耶稣基督，是不能到父神那里去的。要与神建立关系，就要经过耶稣基督，是他成就的救恩，把我们从罪恶过犯中挽回过来，领我们到神面前的。我们不能靠着自己的善行去得到神的接纳，我们只有靠着耶稣基督，只有信他，接受他的拯救，才可以到父神那里去，那是唯一的道路和救法。人在神面前的善行功劳是神不算数的，人即使做到最好，付出了自以为非常不错的成就努力，但是也不能因此叫他得着拯救，因为神设立了得救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要人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而得着永生，得着他的接纳和拯救。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舍弃了天上的荣华，他殊尊降贵，来到卑微的尘世，活在你我中间，成为一个卑微的人，为的就是要拯救我们。耶稣基督来是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要把我们从罪恶和绝望中拯救出来，这是神的大爱，是神爱的激励，是神的爱推动我们做出信他的决定。我们本来不配，但却是神一厢情愿地爱着我们，为我们付出了宝贵的生命，叫我们因此而得到拯救。这份爱和关怀是我们在人间找不到的，只有神才肯这样为我们牺牲，这样为我们付出。我们要是不信耶稣，我们就是辜负了神的厚恩。好，弟兄姐妹，今天的讲题《神向人的启示》我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让我们看见神是怎样的怜爱世人，怎样为了我们的缘故而亲近我们。透过自然的创造，透过我们的良心，透过圣经，以及透过耶稣基督向我们启示他自己。到底我们有没有回应主的大爱呢？我们有没有接受耶稣做救主呢？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